弟兄姐妹平安。3月31号张博士节成为主领袖标题 Hypocrisy or Hypocrisy in Ourselves， 在我们里头是深切的留意或者是伪善呢，就虚伪的假冒伪善呢？引用的是约翰一书第5章16节，如果有任何人呢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一个罪，那个罪呢并不会引到死亡，那他就应该去求问求告神，然后神就会给他那些犯了不至于当死的罪的人的生命。那么在中文和合本圣经约翰一书5章16节就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呢，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如果呢我们没有深切留意，我们没有很注意到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的方式呢，我们就会变成 spiritual hypocrites， 灵命上灵性上的伪君子，就是我们的灵性啊，我们的灵命是假冒伪善的啊。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没有很深切去留意神的灵圣灵是怎么工作的话，那你就真的会是伪君子哦。然后张博士接下去就说，我们看到呢其他的人呢在什么地方跌倒，然后呢我们呢就开始分辨我们有所分辨的，有所判断，有所辨识的，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这种分辨discernment 分辨，把它转向一个嘲笑的评论和批评，而不是把它转向为了他们的缘故来 intersection 来代求来代祷。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看到别人跌倒了，当你看到别人生命里面有不对的地方的时候呢那是圣灵工作在你里头，你就要小心，你不要变成伪君子啊。结果呢你就在嘲笑，在背后论点指指点点啊，甚至呢跟人家东家长西家短，说这些人如何又如何，甚至批评。不，你不应该是这样，你应该把它转向为了他们的缘故，你要来代求你要来代求。但是很多人都不是这样子所以张博士接下来就说，神呢把别人怎么一回事这个真理呢向我们显明出来的时候，就说神让你看见你看这个人每次呢他道都不知道怎么听的，这听得很奇怪人家都是听得很正统的，这个他就会听偏了，听歪了。好，现在神让你有这个真理，关于这个人，神把这个真理关于这个人听到不好好听有问题这个真理向你显明的时候呢，不是借着你心智上的 sharpness， 不是因着你头脑心智呢很锋利很精明，而是借着，而是因着什么呢？ Direct penetration of his spirit， 是借着神的灵，他的灵直接的什么，直接的敏锐，直接的洞察，直接的穿透，你才会知道的。如果我们不够注意到，我们没有注意的话呢，我们就完全没有意识到，完全不知道，完全没有觉察到神给我们神已经给了我们这种分辨的来源。你只能够知道是因为神的灵把这个辨识，把这个分辨给了你。圣经不是有讲吗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对不对？神的灵在你里头，所以你能够看透，你能够明白。当神的灵在你里头，让你能够明白怎么一回事，关于那个人的时候呢，那不是因为你头脑呢很清楚你好像比大家呢都有深入的洞察力，不是，而是这个来源是神的灵给你的。这时候你要小心如果你忘记的话，你就会变成嘲笑批评东家长西家短，在背后说他们你要很小心。所以呢当你如果没有留意，我张博士讲，我们如果没有留意，没有注意到，我们就完全完全的都没有觉察到神给我们的这个分辨的来源，然后我们就变成什么呢？我们就变成 critical of others， 变成会批评别人的人。然后呢我们忘记了神说什么，神在约翰一书第5章16节讲什么，你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什么，就当为他祈求，然后呢神就会把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的生命 give 给赐给你，就说你就把那个人的生命挽回来了。但是呢，你要很小心哦，你不要变成一个 hypocrite， 不要变成一个伪君子假冒为善的人。怎么变成伪君子假冒为善的人呢？张博士接下来说 by spending all your time trying to get others right with God， 你不要呢借着呢花你所有的时间呢试图要使别人呢跟神有对的关系。 before you worship him himself， 在你呢自己崇拜神的时候，那我想这一点就是说到我们这些传道人或我自己吧，啊，在我自己没有敬拜神之前，我自己没有跟神有对的关系之前，如果我想要花时间，如果我自己没有像昨天讲的，我们到底是 intersection 哈，在代祷的时候是 holiness， 我们自己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是敬拜的生命呢，还是 hardness， 还是那种刚硬呢？我自己，张博士今天在第一段就讲。你要很小心，在你自己敬拜神之前啊，如果你没有自己先敬拜神的话，你跳出去把你的时间都花在想要纠正别人，让别人呢导正归正的话，你呢就是一个伪君子。所以第一段基本上就在告诉我们，你能够知道别人犯的不至于死的罪，就是说你看到别人的问题的，这是首先你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看清楚了， No， 你要分辨，这是从神的灵给你的，给你这个分辨，让你有这个真理。第二，神的灵给了你，那你就要先去敬拜赞美神，然后呢照这两天我们讲下来代求，为那个人代祷，你知道吗？敬拜赞美，自己跟神要有正确关系，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代祷。然后第三如果神给你合适的机会，你才去跟那个人讲，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段呢，张博士就说，神呢放在我们身上，作为圣徒的我们，神放在我们身上，其中一个最细微不容易察觉，而且最容易错觉的一个重担呢，就是关于别人你有分辨能力的这个重担，这个负担啊。他给了我们这个，神给了我们这个分辨力，以至于呢我们能够接受我们对别人的灵魂在神面前的责任。你知道别人有问题了，那么你在神面前的责任啊，你对他的灵魂是有责任的，就是你真的要代求。那你代求要怎么样呢？ Form the mind of Christ about them， 要以形成对他们关于这些人你要有基督的心，那样的心。所以呢这个是参看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你知道作为圣徒的我们，有时候神会把一些重担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带到的重担，我们会产生错觉啊，很不容易察觉的。我们啊，就是当神给你看见别人有错啊的时候呢，他给你这个分辨力，主要是要你去接受你在神面前你对那个人的灵魂是有责任的啊，那个责任你要接受，就是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样的去看那个人。所以张博士就说，我们应该代祷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God says he will give us， 我们应该跟神说他所会给我们的那个他的内容，他的应许一致，要跟神说的一致。神说他会给我们，给我们什么呢？就是生命，内线的生命，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神会把那些人的生命给了我们。那么你的代祷就要照这个跟神一致，跟神符合那样的去代祷，去代求啊。这个呢，不是说我们呢是能够把神带来跟我们的心智接触，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想要怎么样我们就把神带到跟我们怎么样，好像神你必须要照我们的意思做， No， 不是。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呢唤醒我们自己，到达神能够把他的心传递给我们，神把关于那一个人，那个我们带到的人的那种心意，那种心智传递给我们，他神自己的心。 神能够把他关于那个人、关于那个我们所带导的那个人所应当有的心智，神是什么样子的心，那神呢就会把那个心给我们。所以呢当你带导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的就是对方的生命，而且呢是，那你说、那你只要祷告神就把对方的生命给你，那神不就就听你的吗？张博士说不是，不是我们能够把神带到跟我们的心意接触， No， 不是，不是神我的心意如此如此，神跟我的心意接触，神听我的，不，而是呢我们被唤醒到一个地步，就是神能够把他的心关于我们所代求的那个人的心，神的心，神对于那个人我们所代求人的心，神会把这个他的心传递给我们，表达给我们，传达给我们。所以神给我们的一个重担、作为圣徒、就是分辨别人，这种辨识，我们知道别人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神给我们一个责任，就是你有责任为他们灵魂代求。其次呢，神不是说哇你求了我就把这个生命给你，神真的会给你，神会把这个生命给你，但是第二你要注意，这个生命呢不是你来吩咐神哦，你的心意如何。神啊你看哈、张三他的丈夫有外遇对他很不好，神啊你击打张三让他不要那么痛苦，或你击打张三的丈夫让他没有外遇，让他外遇回头，当然这个很好，但是呢不是因为你把神的心带到你的心意里面，神要听你的，而是什么？神把你带到一个高的境界，就是你要为这个张三姐妹来祷告，因为呢，丈夫成为她的偶像了，所以呢，要让她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她的丈夫，她才不会因为张三呢，张三才不会因为先生呢，丈夫有了外遇呢，就要死要活的，或甚至啊觉得很丢脸，或甚至觉得丈夫有了外遇以后钱不拿回来，那我孩子怎么办？那种安全感，完全是在人而不是在神。好，你摸着神的心意，你就按这个心意来祷告，那神就会把这个人的生命赏赐给你。不单如此，是神也唤醒，使你自己唤醒你自己，到达一个地步，就是神把他的心意给你，就是神对当事人，神对那些人，神的心肠是什么，那你就是会那样的祷告。神呢希望张三这个姐妹的丈夫能够回头，是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得救。这个丈夫呢不认识神，这个丈夫掉到罪的大海里面，他不单是得罪了神，后果落在他妻子身上，而且将来他的灵魂真的在罪的大海中，很可怜的。神要拯救这个人。好，所以你为张三重生得救来祷告，让他能够信耶稣，这就是神把这个生命给你，同时神把他的心意，他的心肠传递的给你，所以你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你要留意哦，你不要变成伪君子，看到别人的不是你就哔啦哔啦哔啦讲人家不是哦。神是要你祷告哦，让这个人的生命被你挽回哦。所以最后张博士就问，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里头看见他的灵魂的那种很大的痛苦吗？什么叫做耶稣的灵魂很大的痛苦？就是指耶稣呢为我们的灵魂的生命忍受极大的痛苦，那种生跟死啊，然后他最后必须要上十字架，所以这是耶稣的受苦。所以耶稣能够看见他的灵魂的生命的受苦在你里头吗？意思就是说你里头有没有像耶稣那种为别人的灵魂，以至于他耶稣自己真的要上十字架那样的极大的挣扎痛苦呢？就是要把人的灵魂挽回来呢，耶稣基督能够在你里头看见这个他的心灵的这种很大的挣扎痛苦吗？张伯说 He can't， 他不能看见，除非我们是如此的紧密的与他认同，以至于呢我们有他关于这一个我们所代求的人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像耶稣那样对于这一个人，你现在正在祷告，如果你只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把一个代祷名单巴拉巴拉念过去，而没有耶稣那种心肠的话耶稣是不可能会在你里头看见那种他的这种挣扎痛苦。 那你说我啊，是耶稣挣扎痛苦，我又不啊，那你有问题。耶稣感到痛苦的，你应该也感到痛苦，因为你里头有耶稣的生命啊，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你里头要长大成形嘛。所以当这个生命要成形的时候，保罗说什么？生产之痛啊，这个生命要生出来啊。现在耶稣基督生了啊，这个生命已经生出来，生在你里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圣灵的工作，你重生，你得救，对不对？所以你的心思意念现在你应该很痛苦的。我跟你说，我最近在预备哀伤辅导、死亡悲痛辅导，我就听 Tim Keller 讲，他说1930年代、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在纽约有一个人是教育，就是很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那他总觉得人呢不需要神，人只要透过教育，而教育又是国家政治要来搞的，只要呢透过这个教育呢，人呢就会变成很好，这个世界就没有问题。结果呢？当他进去，当他有一天在纽约大概30几街曼哈顿在看一部电影，那时候那个电影就在是德国人的戏院，是有一点像在宣传的。那部电影就在讲德国希特勒他们，然后就讲到他们是对的，然后这些犹太人是不对的，所以要把犹太人抓起来关起来，集中在那个集中营啊等等。那电影呢就演说他们的敌人就是犹太人出现的时候，那荧幕上演说有一个犹太人，大概一个什么有名，反正总是一个犹太人出现的时候，荧幕上演那这些德国人就要想办法把这些犹太人然后抓起来关起来，这样他们才能够控制犹太人，然后最后呢就能够把犹太人的钱财什么都夺回来。结果荧幕上这么演的时候，说那个犹太人出现了，那德国人就说要把这个人抓起来的时候，观众里面因为那个是一个比较勇德国派的电影院，结果那个是一个 propaganda， 就是一个宣传品，就是结果这个教育家这个有名的这个哲学家我现在忘记名字了，他就坐在电影院竟然他电影四周的观众竟然就叫起来了，叫起来说什么杀死他杀死他杀死这些犹太人。哇，他说当这个电影散会的人们都走的时候呢，他站不起来，他痛苦到他说这个痛苦就是原来人的罪，真的你说这么一个无辜的犹太人，就你们现在呢他出现电影在宣传，你竟然不分青红皂白，你也说什么，你也说这些犹太人对不起，在当时以前真的是很反犹太人反犹的散族，你就觉得神的选民真的很可怜了，神的选民到底做错什么，犹太人做错什么，结果所有人都说什么反犹太人杀死他杀死他，他是我们的仇敌。就这个人就说哇，人性他从来都不觉得人性这么恶，他又跟你没有关系，犹太人怎么跟你有关系，现在就像一个中国人出现在美国，竟然所有美国人喊说杀死这个中国人，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一定很生气的。那同样的道理，你中国人在中国，有一个美国人到你那里或一个黑人到你那里，你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喊说杀死这个美国人杀死这个黑人，真是有问题的。那你说这些是跟我们没有仇恨，好，那我讲一个有仇的好不好，日本人，像一个日本人走在你大街上，你竟然说什么杀死他杀死他，人家跟你一样你想想看，就像你一个中国人走在日本走在苏联走在美国，然后竟然人家就说杀死你杀死你，就这个有名的这个哲学家这个他痛苦到他站不起来，他说他一直都不觉得人性是这么恶，结果呢好端端竟然有人就看见这么恶，然后就说要杀死杀死他，那种痛苦到他说如果这世界没有一个罪的教义，就是人犯了罪得罪神，你说民族仇恨国家洗脑任何东西都不足以说明人的原罪，你说国家洗脑，可是美国当时并没有洗这一批观众的脑，要他们反犹太人啊，他们又不是在德国啊，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知道吗？所以呢他最后信耶稣，他走到教会Tim Keller 说30年代，我就在想的确是这样子，当你看到别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你要深切留意，那是圣灵在你里面分辨，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你是否知道基督那种灵魂生命的痛苦挣扎？他不愿意有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得救。所以呢，看了不至于死的，特别是你的弟兄，如果你看到有你的弟兄犯了不至于啊，不会引到死亡的罪，你就应该什么 ask， 你要去求问神，神啊，我求求你啊，这个人呢，他现在呢啊，是不管是有意无意啊，不管是残余的罪，或者是他肉体的亲友，我求求你啊，求求你救他灵魂，不是，求求你让他回头，你应该是这样有基督的心啊，那神呢，因着你有这样的基督的心，那是基督。灵魂灵心灵的痛苦的挣扎在你里头，你是跟基督如此紧紧的认同，以至于你不会批评，不会嘲笑那些人。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哈标题是说，你有没有深切留意到在你自己里头是那种出于不忍心看到一个人就像神不愿意他如此那样的为这个人代求，还是你自己很假冒为善，自己觉得自己挺好的去批评别人？小心哦，不要看到别人眼中呢有一个小小的刺，然后忘记自己呢却有一个很大的梁木哦。意思就是说，你呢说那个人，哎呀，这个张三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把妻子抛弃？好，你再说这个人怎么可以把妻子抛弃的时候，你当然没有抛弃你的配偶啦。可是你有没有在类似的上面啊，人家的丈夫是为了一个美貌，是为了一个外貌，是为了一个因为他讲话他妻子都不听，他觉得很烦，所以呢他去找一个顺着他。你有没有虽然没有这样对过配偶，有没有因为在教会里面别人跟你意见不一样，你就说啊这个人，然后你就不跟他来往？一样的，一样的根源都是一样的，只是呢别人那种罪行你可能没有，但罪行背后的根源产生那种行为的那个根源可能你也有吧。那就算你没有这一个罪行的根源，你没有这个罪根也没有这个罪行，那你总有另外一个罪的根源，另外产生出来的罪行吧。我讲了，我们圣经辅导学都是这样子的，我很喜欢这么说啊，我们都拿自己的优点、自己的强项、自己的长处去跟别人的缺点、别人的弱点、别人的短处做比较，来显示自己不错。然后张博士说，这个是 hypocrite， 你假冒为善，伪君子。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我想应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人都是不完美不完全，然后我们人呢自己呢是有盲点，看不到自己的背后的，所以自己言行举止很多方面在别人眼中看起来的确是有可责之处。那就算我们很完美了啊，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小心了，别人对我们不满意，别人对我们也有可责，别人真的会来责备说你看那个，你看那个啊。那你知道吗，这种在背后的批评论断却不把这个人用带到以基督的心肠那样把他从狮子的口中、老虎的口中，哪怕是挽回救回一条腿要抢回来那样去带到，那我们就是为善虚伪假冒为善。我们在别人面前嘻嘻哈哈的啊啊哈，你好你好，背后却说你看这个人他服侍神根本就是在荣耀他自己，他想要做 spotlight， 他想要做众人的焦点什么的，你不会去当面跟他说。那张博士说，你要带球带球带球，求到神把那个机会给你为止。所以这个就是我需要反省我自己的，我以为我已经带球了啊，我真的是不忍心啊！我以为我带球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在往一个属天的方向接受别人给我们的指正，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经营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以为是大多数年轻人都这样，所以呢，我也顺便提醒这个年轻人，结果没有想到我提醒他，他反而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他反而反过来一把刀捅在我身上，哦，发了很长的 email。然后这个呢，当我再回应的时候。哦，教会的长老竟然反过来说我，哎，这个真的我只能说啊，神都知道，但是这里面就很清楚， 第一，我们是否真的爱这个人，像基督的心为心那样爱他，以至于你真知道，你分辨留意到，你看清楚这个人了，看穿看透了，是因为神的灵，而不是你自己比别人聪明精明，你有锐利锋利的这种心智大脑呢。第二，当圣灵把这个分辨带到你心里面，让你知道的时候，你是否知道这个来源既然是出于神，他不是让你去给人家嘲笑批评背后论人是非呢，而是要为他代祷呢？啊，你要知道，我想第一点第二点，我个人很诚实的良心在神面前说，我是通得过考验的，真的是神的心去为那个人代祷。第三啊，代祷就是整个生命敬拜神，要等候神到一种程度，神会开路让你有机会跟那个人讲。我想可能在这一点上我需要学习，因为就像他们觉得、你是传道，你是牧师，你应该来关心我们的，你不是做老师的来说我们的缺点。所以呢，的确我需要有智慧，以后呢只在公开场合做教导，个人的问题呢我根本就不要去指出来。但是这样会不会变成一个权儒主义呢？就是说别人生跟死都不干我的事，而不是，是我真的要等候神的时间，然后我需要有智慧知道，而不要用邮件去点醒对方，要当面谈，当面谈你的爱你的关心，对方会知道。你邮件呢写过去，你不认识对方很深，你不知道对方要怎么解释你啊，这个就是我要学习的。但总而言之，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很为善的，我们都批评别人，我们都觉得对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知道吗？一个脾气比较表现很好的人，一个在公然场合比较会沉默的人，他就会去指控那些在公然场合公开场合这种比较容易激动脾气自我节制比较不好的人，真的，哎，这个叫为善。那比较讲话比较直接的人啊，他就会很讨厌那些呢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但是呢，你很直接，你可能给别人下不了台，你明白吗？所以呢，我们都是拿优点去批评别人的缺点。张博士今天提醒我们，你在你里头到底是你真的深切留意到了神的工作，圣灵做成的，要你在别人灵魂上有责任，在神面前把别人的生命用代求求回来，还是你是为善的人，你只会在教会里面东家长西家短。说实在话，连我自己都不能幸免东家长西家短，但我自己每一次我尽量的在神面前反思我自己。如果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跟一个人聊天聊到第三者，我要确信的是，我们是在学习从别人失败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失败，看到自己的责任，避开让别人呢，就像保罗讲的，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那些在旷野倒闭的人，这些人记在经上是作为我们的鉴戒啊，作为我们的一个突破，一面镜子，让我们学习从反面的教材里面我们学功课，而不是去批评对方啊，这个是很重要。而且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我跟你讲，论人是非啊，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而且呢，你一定不是跟一些不太熟的人，都是通常跟你比较熟的人，因为你觉得是聊天嘛。但是你聊天呢，你跟我讲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的时候，有时候我听啊，我不太爱听的，每次听了我就祷告说，主啊，你让这个人讲的时候呢，他能够看到他自己的盲点。因为有时候你讲说，老师啊，你看那个人啊，心很硬，我每次要跟他讲他都不听，到最后我气得要死啊。你看那个人啊，你看他的丈夫就是这样，他们还在教会带领敬拜，还带领赞美，我通常呢都不想讲话，然后就开始祷告。为什么？你在我面前论了你们教会的人的是非，我不爱听，除非你还告诉我说，老师那个人啊，真的在教会里面很过分的啊，有外遇还带领敬拜赞美祷告，然后呢我每次我要祷告呢，我心里面都很生气，我祷告不下去，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但是我就是会这样啊。老师你说我里面更有问题是什么？老师你看我就是这样子，老师你们能为我代祷，让我真的有爱心为他们代祷。除非是出于这种状况，那我才很开心的听你。为什么？因为 我们没有论断人，而且我们是在为自己的问题在寻求出路，在寻求靠近神，这个叫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啊，求求你啊，真的不要论人是非。很多东西哈，是非呢，真言书说就像那美食深入人心哦，你很爱听的。然后呢那个 C.S. 路易斯讲啊，他说我们很喜欢听别人东家长西家短听进来，然后等到那个人来了，我们跟他交往深入，我们发现这个人不是那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有点失望，因为我们很希望什么，很希望先前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事后这个人来了就证明他就是我们所认定的，结果他不是，我们对于他不是我们感到很失望，所以我们还不一定会很快的相信接受他。哎呀，真是。而且呢，你越有名，你服侍的范围影响力越大，你越会被人家论是非。这个我自己常常被人家论是非，论到这些话传到我耳里，我到最后都比较好笑的，我真的会很好笑。比方说有一天啊，北京一个姐妹就跑来说，老师你知道吗，你在美国啊，你都被人家臭名昭彰的骂死了。我说人家骂我啥呀，她说啊，大家都说不要去学那个李某某的那个圣经辅导学，如果你去他那里的话，他就会告诉你。然后这个姐妹还表演对方怎么说给我看，可能对方也跑到中国来了，也跟他有交流了，也在讲心理学那一套了。然后对方就那个表演了，我们的姐妹就表演给我看了啊，如果你去找这个李某某的话，他会告诉你跪下来悔改认罪读经祷告，所以呢你们千万别找他，他那种辅导只会这样子。然后我就笑起来，我说那你觉得呢，他说老师我上过你的课，你啊，我们这里个案啊研讨还有呢辅导观摩一对一我们都看了，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你已经被妖魔化。哇，这个姐妹还讲妖魔化，虽然呢我们课堂上大家都哄堂一笑啊，我也真哄堂一笑，这个杀伤不了我。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可能是我不认识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嘛，如果我不认识你，请你给我五分钟，请你给我一个钟头，我有把握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把我自己敞开，让你了解我最基本的了解，以至于你可以知道把我带到上帝面前说，这个基友谷讲的话，神啊，他是不是在我面前，他是不是作假，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是这样子啊。前一阵子我们那个Redeemer 就是 Tim Keller 教会礼拜五姐妹查经破冰游戏，其中有个题目就是请讲三个你自己的attribute， 你的三个属性三个特质，大家都讲了一些，我就讲说我很 straightforward， 我太直了，直到有时候呢让人家受不了，不给人家留面子。我呢也很诚实，诚实到连我的同工就说你就是太真了，真到让你身边的人受不了，他们不喜欢那么真，他们宁可呢假一点，大家假一点，还有自己一些好的地方可以秀出来，对不对？你太真了就搞得他们很假，那个不好的地方呢都没法隐藏啊。你知道吗？对，我就是很直，我就是这样子啊。你说我很诚实，对，认识我的人都说真的受不了他啊，做错事也承认自己错啊，怎么不想办法掩饰一下，那我就没办法嘛，我就不会这样嘛。第三，我不太会当面说人家好听的话，但是我说啊，我的属性啊还好我是十二生肖，当然那也不算了哈，这个咱们信耶稣的不讲这个，不过就听听罢了。我生肖里面属狗，狗是人类最忠心的朋友，我呢一旦被主救了，我就对我的主忠心啊，真的我觉得我有这个 faithful 忠心，所以我大胆的为真理而忠心，所以我不太会去讲讨好人的话。但是如果你好，我就一辈子会从你的小事看，哇，这个人真的很爱主耶，那我就会接受你是我好的朋友，因为爱主的人那我一定要跟他交往，因为他真的是好的，这么好的宝贝，对不对？你干嘛跟那些不好的朋友来往，对不对？好的人你当然要跟他在一起嘛，是吧？好的朋友把你带到上帝面前。所以弟兄姐妹，请问你里头是不是会批评别人，是不是会虚伪？我求求你们，我在主里面求你们啊，真的，你如果看到谁不好， 啊，你就为那个人祷告。那你说老师，那我没看到你不好，哈，如果看到我不好，我跟你讲，第一，你呢按照今天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讲，你为我代求；第二，请你不只为我代求，请你来告诉我。我相信呢，哪怕我很糟糕，当时呢脸色很难看，但我是有圣灵的人，我一定会认罪悔改。如果你讲的出于神的，真是我生命里面有可责之处，为了神，我愿意越来越像基督的荣美。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求你们啊，别在背后论人是非了，为那个人祷告吧。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家，是一个国，我们经不起内斗啊。我们内斗，撒旦是最开心的，你知道吗？那圣灵却很担忧。我们祷告吧。主啊，请给我们你的心肠，请给我们真知道，当我们看到有些不好的地方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请让我们真的能够承认是你，是你让我们看见，是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光照，做提醒的工作，是你在提醒我们要来敬拜你，要看看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可责之处，是你要让我们不单是在敬拜你有你的心为心，而且真的是要有你那种痛苦挣扎把罪人挽回的那种心，那样的在代祷中把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带到你的面光当中，以你的心来为他们来代祷，请你帮助我们，我们从今天开始立定志向如此，我们再也不愿意像过去那样觉得无所谓，他的死不干我的事，我们不这样想，因为他是我主内的，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他是我家人，是我的手足，主啊，请帮助我们是用耶稣的宝血，我们是耶稣的宝血而成为家人的，主啊，请帮助我们，请帮助我们爱这个人，有你的爱爱这个人，有你的心来为这个人代祷。主啊，请帮助我们，当我们面临试探，想要用自己的优点来论断别人的缺点的时候，主啊，请光照我们，免得我们落入假冒为善虚伪的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很不错，然后自己在你面前是有可责之处。主啊，主啊，请帮助我们，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再去论人是非，我们不愿意再去嘲弄别人，我们不愿意再去批评别人，主啊，正如同我们也不愿意别人嘲弄我们，别人论我们的是非，别人批评我们一样，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也巴不得有人给我们机会，用祷告把我们挽回，用真爱真言来指正我们。主啊，请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在基督里能够接受真爱，也能够接受真爱而来的真言，因此我们就真的知道这是出于你，是你爱我们，是你差派那个小天使来提醒我们，来导正我们，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当我们接受别人批评指正的时候，也给我们爱心，当我们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让我们没有虚伪的人举起圣洁的手敬拜你的生命来为那个人代求，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